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第八章，人间地狱。我们似乎正在目睹人类进化的戛然而止，以及人作为理性生物的完全崩溃。摘自海达·玛格利乌斯·科瓦利，《寒星下的布拉格，1941到1968，1986年。对几百万欧洲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接近人间地狱。只看死亡人数就足以令人毛骨悚然，仅在欧洲就超过了4000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4倍以上。如此巨大的死亡人数超出了人的想象力。苏联一国就有2500多万人死亡，德国有约700万人死亡，波兰是600万人。这些干巴巴的数字表现不了那些人遭受的极端痛苦，以及无数家庭失去亲人的锥心悲伤。从这些数字中也看不出如此巨大伤亡的实际地域分布。西欧的损失相对较轻，英国和法国的死亡人数远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军队的阵亡人数一共是1400多万，其中英国及其海外领土占约 5.5%， 法国及其殖民地占 3% 左右。苏联占的比例却高达 70%， 如果不算对日作战的话，苏联所占的比例还要更高。英国平民的死亡人数不到7万，主要由空袭造成，而在杀戮的中心地带，即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和苏联西部，平民死亡人数达到了1000万左右。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大大超过了作战部队的死亡人数，它把整个社会都拉下了水，在这一点上远甚于一战。平民死亡如此之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族灭绝性质。种族灭绝是二战的中心特点，也是不同于1914到1918年那场大战的地方。二战导致了历史上空前的人性泯灭，是向着前所未有的深渊的堕落，也是对启蒙运动所培育的一切文明理想的毁灭。它是一场浩劫，是欧洲的末日大决战。一代人的时间内打的第二次战争延续了第一次战争的未了之事。前一次战争除了使得几百万人痛失亲人，还留下了一个震荡的大陆。国家、族裔和阶级间的巨大仇恨相互交织，孕育出极端的政治暴力和两极化的政治气候。希特勒政权就在这样的气候中应运而生，成为欧洲和平的心腹大患。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来说尤其是未了之事，但是德国想通过另一场战争来夺取对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统治，这不是一场豪赌。由于德国的资源有限，这场豪赌的胜算十分渺茫，其他国家也在迅速扩军，他们会竭尽全力防止德国建立霸权，而且他们的资源一旦动员起来就会比德国多得多。德国赶在敌人能够阻止他之前取得胜利的时机转瞬即逝。对希特勒本人和纳粹领导层的其他人来说，打仗有着强烈的深层心理动机，他们要通过战争来否定一战的成果，洗刷战败及凡尔赛和会给德国带来的耻辱，根除11月罪犯，指希特勒认为造成了1918年革命的左翼领导人的遗产。特别重要的是，如希特勒在1939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预言的那样，要通过战争来消灭犹太人在全欧洲的邪恶力量。一言以蔽之，新的战争将重写历史。英国和法国这两个西方民主国家的弱点在他们和希特勒打交道的过程中暴露无遗。为了保住和平，他们宁愿接受德国的势力在中欧扩大，连德国肢解捷克斯洛伐克都忍了下来，这本身就等于承认了欧洲军事的重大改变。然而德国无限制的攻城略地却要另当别论，那不仅会打破欧洲的军事，造成英法海外领土的不稳，而且会直接危及法国乃至英国本土。可以想象， 受希特勒及其残酷政权统治的欧洲要比德皇统治下的欧洲还要糟糕百倍。因此对英国人和法国人来说，抵制德国力量的扩张刻不容缓。英国和法国几乎没有人想打仗，一战的创痛尚未痊愈，他们的军队没有做好打大仗的准备，他们的经济也刚开始从经济萧条中复苏，担负不起又一场战争。伦敦金融城和英法两国的大企业不可能愿意看到一战造成的经济大震荡重演。对前一次战争中血流成河的景象记忆犹新的民众当然不希望战火再起，但是形势很清楚，仗非打不可。国家利益和正义事业正好结合为一，若有正义战争这回事，即非这场战争莫属。欧洲要想有和平，就必须打败希特勒。如果把一战比作影响深远的大灾难，二战就是灾难的顶点。二战造成了欧洲文明的完全崩溃，标志着在一战中成型并导致后来20年间欧洲不稳和紧张的各种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终极冲突，成为重塑20世纪历史的决定性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欧洲，欧洲在二战中险些毁掉自己，它最终存活了下来，但变得迥异于前。燃烧的欧洲，二战最终把远东和欧洲的冲突连为一体，成为全世界的战争。它分三个主要阶段，对欧洲不同部分影响的程度与时间点大不一样。瑞典、瑞士、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和爱尔兰的官方立场是保持中立，他们没有参战，但间接卷入了敌对行动。所有其他欧洲国家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加了战争。战争的第一阶段，战火从波兰烧向波罗的海地区，接着蔓延至斯堪的纳维亚、西欧、巴尔干和北非。战事扩大的轨迹一直沿着德国和意大利侵略的路线前进，另一条随着苏联为延伸力量和建立并巩固防御地带而对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扩张展开。根据与德国达成的协议，苏联于1939年9月中期占领了波兰东部。1940年4月，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7月，原属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北部被苏联吞并。芬兰在1939到1940年冬季英勇战斗，顽强地顶住了强大的红军，但最终仍不得不割地给苏联，成为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防御壁垒的一部分。1939年秋，波兰一击即溃。1940年春，丹麦、挪威、荷兰、卢森堡和比利时等中立国失陷。接着，人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军队规模居欧洲之冠的法国，经过短短5个多星期的战斗，就向德国投降了。150多万名法军士兵被押到德国，其中大部分人当了整整4年的战俘。次年春天，南斯拉夫和希腊也很快败于强大的德军。德军捷报频传之际，他的一个重大失败反而显得更加突出。他始终没能征服有遍及全世界的帝国做后盾的英国，此中丘吉尔绝功至伟。他自1940年5月10日起担任首相，当月月底英军受困于敦刻尔克的沙滩之时，他在与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针锋相对的交谈中，拒绝考虑后者关于英国应寻求达成和解的主张。英国王室和保守党的许多成员都觉得哈利法克斯是更合适的国家领导人。面对决心战斗到底的英国，德国不得不考虑美国也许会向英国提供精援甚至军援，这个前景令他不安。希特勒本来打算先结束西方的战斗，再将锋锐指向苏联，进行他准备了近20年的战争，但是他无法迫使英国屈膝投降，进而拿下整个西欧。1940年他一度想入侵英国，然而后勤安排难于登天，入侵完全不可行，于是他很快放弃了这个想法。德国空军企图用空袭迫使英国就范，终未成功。虽然在1940年和1941年初那段时间内，德国空军把英国的城市炸成一片瓦砾，炸死的人成千上万， 德意志国防军把空中力量与快速坦克部队相结合，形成了新颖而致命的作战手法。他发动了一系列惊人的闪电战，获得了令人生畏的军事优势。到1941年春，北起挪威、南至克里特岛的大片地区已经落入德国之手。意大利则比较不顺，他在1940年6月德国征服法国时参战，很快就在希腊和北非的战斗中弱点尽显，大失脸面，结果德国不得不出兵援助这个苦苦挣扎的轴心国伙伴。希特勒深切地意识到德国统治欧洲进而称霸世界的豪赌，获得成功的最佳时机转瞬即逝，因此他彻底改变了起初的打算。他对手下的将领说，要打败英国首先得打败苏联。德军将领严重低估了苏联的军力，红军在1939到1940年的冬季战争中连打败弱小的芬兰军队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难怪被人轻视。以为东线作战几周内就能成功奏凯，1940年12月希特勒下达了次年春天入侵苏联的命令。对苏战争如果胜利，德国将获得希特勒所谓的生存空间，同时还能达到希特勒想了20年的第二个目标，实现他和整个纳粹党领导层自始至终几近疯狂的念念不忘的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战争的第二阶段始于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军不宣而战，挥师进入苏联，300多万名德军官兵越过了苏联国界，部署在苏联西部迎击德军的红军人数与德军相当，历史上规模最大、死伤最多的战争就此爆发。这次巨大的行动若能迅速完胜，好处不可小觑。苏联的丰富资源对德国力图完全掌控欧洲的行动至关重要。在西边，英国正日益倾向于与美国结成全面战争同盟，这是对德国的莫大威胁。而消除这个威胁的前提就是把整个欧洲控制在手中。希特勒推测，美国1942年将参战支持英国，他坚定地认为德国必须在那之前建立对欧洲的统治。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大幅增加了对英援助，这显然坐实了希特勒的担心。罗斯福总统仍然不敢向国会提出参战的提议，孤立主义政策尽管有所收敛，影响力却仍然相当大。然而，租借法案证实，美国现在决心利用自身庞大的经济力量来帮助打败轴心国。德国必须与时间赛跑，在美国用经济力量，很有可能在某个时候直接动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之前打败苏联。德国对苏入侵的代号为巴巴罗萨行动，德军越过苏联1800公里的漫长东部边界，分北中南三路进击，初时进展神速。斯大林此前接到过关于德国很快将发动入侵的各种警示，其中很多非常准确，斯大林却一律置之不理，视之为蓄意扰乱视听的假情报。他这种态度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红军的许多部队在前线阵地孤立无援，成为行动如风、为大规模包围打前锋的德军坦克部队的祖上之肉，几十万名红军士兵被俘。然而不到两个月后，形势即清楚地表明，巴巴罗萨行动心比天高的目标在入冬前是不可能实现的。可是德军的军需供应计划却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敌人的实力被严重低估，征服如此广袤的国土对后勤的要求又过于巨大，德军占领了乌克兰肥沃的农地，却无法打到高加索的油田，也无法摧毁北面的列宁格勒，向莫斯科的挺进迟至10月初才开始。斯大林愿意考虑以牺牲领土来换取与希特勒达成和平协议，但希特勒不感兴趣，他认为德国的胜利指日可待。10月中旬，随着德军的逼近，莫斯科居民陷入了恐慌。斯大林曾打算离开莫斯科，后来改变了主意。苏联人的士气在短暂波动后重新高涨起来，与此同时德军开始行进艰难，先是连绵的秋雨把大地变成一片泥沼，然后是冬天降临带来的冰天雪地，气温骤降到零下30摄氏度。至此，苏联人口的1/5和物资资源的近一半都已落入德国的控制。 约300万名红军士兵成为战俘，不过德军的损失也高得惊人。根据记录，自巴巴罗萨行动开始以来，将近75万人，接近东征军四分之一的兵力，或死或伤或失踪，兵员储备开始吃紧。相比之下，斯大林的兵员却源源不断，似乎永无穷尽。1941年12月5日，德军先头部队到达莫斯科城门50公里开外时，苏联开始了反攻。这是对苏战争中德军遭遇的首次重大挫折。德军原本希望速战速决，不料却陷入了艰难的持久战。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次日美国对日宣战，战争遂演变为全球冲突。希特勒从中看到了战略良机，美国对日作战能够把美国牵制在太平洋战场。美国在大西洋不宣而战的几个月间，德国的潜艇一直隐而不发，现在可以放手使用潜艇打击美国商船，以切断英国赖以生存的脐带，进而赢得海上的战争。怀着这样的希望，希特勒于1941年12月11日对美宣战。但无论他的盘算如何，德国在欧洲战争中的胜算都日渐渺茫。事实上，希特勒大大高估了日本的军力，偷袭珍珠港使美国举国震惊，但它并非致命的一击。日本的扩张起初虽然一路奏凯，但到了1942年上半年已达到极限。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中，美国海军获得大胜，标志着太平洋战场上战局的转折点。大西洋战局的逆转发生在一年以后，希特勒也高估了德国潜艇的破坏力。在1942年，德国潜艇的战绩不俗，但没能维持下去，主要是因为英国情报机关经过长期而艰苦的努力，终于破解了德方通过恩尼格玛密码机进行的通信，得以确定潜艇的位置。针对德国潜艇的防御得到加强，同盟国军需供应的海上运输因而更加安全。到1943年，希特勒在大西洋战场的败局已定。此时，德国的扩张也达到了极限。1942年10月和11月，长达三个星期的阿拉曼战役挡住了德国在北非的推进，为次年同盟国在北非战场上的彻底胜利铺平了道路。在苏联，德国于1942年夏发动了第二次大攻势，虽然投入的兵力少于1941年，力图控制高加索地区的石油，但在斯大林格勒踢到了铁板。斯大林格勒战役是在苏联的严冬之际打的一场长达五个月的消耗战。1943年2月战役结束时，德军第六集团军遭到全歼，死伤人数超过20万，外加30万盟友。在1942年，战场形势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虽然前面的道路依然漫长，但是同盟国领导人现在对赢得最终胜利有了充分的信心。1943年1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会谈后同意，轴心国必须无条件投降，战争才算取得胜利。1942年1月，盟军在北非登陆，开启了部署在那里的轴心国军队的投降之路，后者于次年5月投降。1943年7月，盟军渡海登陆西西里岛，在此事件的刺激下，意大利法西斯党领导层于当月推翻了墨索里尼。接着，意大利于9月与同盟国达成停战协议，此举促使德国军队占领了意大利的大部分领土，盟军开始向北缓慢移动。这是第二战线，但不是斯大林一直敦促开辟的那种第二战线。自1943年开始日益加紧的对德国城市和工业设施的狂轰滥炸，也不是斯大林心目中的第二战线。英国的区域轰炸政策由皇家空军司令阿瑟·哈里斯元帅提出，旨在摧毁德国人的士气，赢得战争。这一政策一年前开始实施，1942年5月的一次大规模空袭把科隆全城夷为瓦砾。德国北部和西部的其他城市也遭到了轰炸，但是无疑比得上1943年7月下旬对汉堡的空袭造成的破坏。那次大轰炸至少造成 3.4 万名平民死亡，等于英国整个二战期间死于空袭的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即使如此惨烈的空袭也算不得对德轰炸的高潮。在大战的最后一年， 同盟国占据了完全的空中优势后，对德国的轰炸更是变本加厉。1943年7月，德国在东部战线上发动的最后一次大型进攻只持续了一周有余。在库尔斯克打了一场大规模坦克战之后，参战的坦克有5000多辆，德军的城堡行动宣布取消。与德国相比，苏联遭受的损失巨大得多，但是盟军登陆西西里后，南部意大利的防卫也需要德军去加强。城堡行动结束后，主动权不可逆转地落到了苏联手里。那年7月，德国连遭挫败。一场顽强的德军没有垮掉，但德国的战略现在只剩下咬紧牙关负隅顽抗，顶住成倍优于自己的敌人，寄望于资本主义的英美与共产主义的苏联结成的大联盟解体。德军和盟军在资源上的差距在不停扩大，德军败相已明显可见。局势逆转的一个迹象是当年11月苏联拿下了基辅。同月，同盟国领导人在德黑兰会议上同意次年对西欧的德战区发起进攻。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两周后，红军在巴格拉季昂行动中取得了巨大的决定性突破。这两件事开启了大战在欧洲的第三阶段，也是以德国投降告终的最后阶段。这是战争中最血腥的阶段。大战中欧洲人死亡的四分之一发生在那几个月间，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阵亡总人数。大部分英国和美国军人的死亡，很大一部分苏联人的死亡，整个二战期间德国军人阵亡的一半和多数平民的死亡都发生在战争的最后11个月。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盟军对德国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密集空袭，许多城市成为废墟，大批平民就是在那时被炸死的。1945年2月，德累斯顿被炸成白地， 2.5 万人死亡，大部分是平民。德累斯顿的毁灭成了德国城镇防空崩溃、弹雨从天而降的恐怖象征。1945年3月，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内，英国轰炸机对德国投掷的炸弹就超过了战争头三年的总和。巴格拉季昂行动期间及之后，德国在东线遭受了无法补偿的巨大伤亡，斯大林格勒战役或任何其他战役的伤亡数字都相形见绌。德国人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他们害怕被苏联征服，因为德军士兵在苏联的土地上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暴行。德国国内加紧了对一切不同意见的镇压，纳粹党及其机关掌握着对社会的全面控制。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未遂后，组织任何抵抗行动都变得全无可能。纳粹高官们明白，自己的命运和希特勒绑在了一起，军方和政府领导层对希特勒这个独裁者仍存有一丝信任，这一切都促使德国继续徒劳地负隅顽抗。尽管事实清楚地表明，只有投降才是理性的做法。然而，德国只是在挨时间而已。随着德军在东线的溃败，芬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1944年9月摆脱了德国的控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被苏联占领。1944年8月，华沙起义失败后，德国人摧毁了整个华沙。但是1945年1月底，波兰就被苏联控制。经过长时间的激战，苏联又在3月拿下了匈牙利。那时西线的盟军已经打到莱茵河，准备挺进德国北部，拿下关键的鲁尔工业带，一鼓作气向南推进。东面苏联的战车同样不可阻挡，红军直逼波罗的海海岸和奥德河，于1945年4月16日开始了对柏林的最后进攻。在打进德国征服第三帝国首都的过程中，苏联红军对德国人民犯下了惨不忍睹的暴行。德军曾在苏联领土上犯下累累暴行，现在红军开始施行野蛮报复了。4月25日，从东西方向而来的大军汇聚德国，在易北河边会师，苏军和美军握手言欢，德国被一分为二。同日，柏林被红军包围。5月2日，柏林战役结束。两天之前，希特勒在他藏身的掩体中自杀。血战继续了一段短暂的时间后，希特勒选定的继任者卡尔·邓尼茨海军元帅终于向不可避免的命运低下了头。 1945年5月8日，当着英美苏三国代表的面，德国签署了在所有战线上投降的投降书，欧洲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战争终告结束。战争造成的破坏和伤亡尚需清点，它在政治和道德上导致的后果，对后来的几十年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